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啊！我们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第一次啊，这个第一个主日啊。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持守圣经啊，所以我们今年一年的啊，这个圣经的这个教导都是从这个圣经啊，高举圣经，持守圣经这样的一个方向。所以在一月份啊，每年我们一月份都是围绕着主题的。所以一月份我们会有四次的这个讲道的当中，我们今天第一次是高举圣经啊，第二次是遵从圣经，第三次是珍爱圣经，第四次是传讲圣经。我们都是围绕着圣经啊，愿主借着他的话啊，能够得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思想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圣经，会是什么情况？刚刚我们从芝加哥回来啊，芝加哥有个福音大会，在福音大会当中有一个讲员啊，我们叫他年轻的讲员，其实他已经不年轻了，他说他47岁了啊，因为他曾经啊去啊巴布亚新几内亚啊，去那个地方的一个小岛啊，巴布亚新几内亚那个国家里的一个小岛，在那个地方他去宣教啊，大家在宣教的那个小岛上边啊，有一些土著人啊，这些土著人实际上他们有语言，有他们自己的语言，所以他们去了以后先学他们的语言。但是为了传福音，他就一定要让他们有文字。可是他们发现，到现在这个年代了哈，到当今这个年代2000年了啊，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帮着他们去啊，这个啊，给他们一种文字，教他们一种文字，给他们 create 一种文字。啊，当有了这种文字之后啊，就给他们翻译这个圣经。所以你们有话了，也有文字了，我们就要给你翻译这个圣经啊。但翻译圣经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难处啊，因为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啊，他们从来没有罪这个概念啊，完全没有罪这个概念。所以要给他们讲述这个罪的概念的时候，就不知道用哪一个词来跟他们做啊。最后啊，他们找到一个词啊，终于找到一个词，他说这个叫做，他们那个生活当中叫做活死人啊，这个活死人就是罪，哎，感谢主啊！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今天如今我们活着啊，如果说没有认罪悔改的话，我们都像一个活的死人一样啊。所以这个活死人就是他们就是罪。所以如果没有圣经，可能我们今天人不知道什么是罪啊，因为我们活在我们自我当中啊。有人说那汉谟拉比法典比这个圣经的这个摩西五经说的还要早啊，那时候就已经有法典了，有罪这个概念了啊。但是罪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对着统治者。啊，但是今天我们讲的罪不只是行为上的，是我们内心的，就有我们的罪性啊。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圣经，我们不知道何为罪；如果没有圣经，我们不知道何为死。我们以为死就是因为我们两根管子一口气，当你呼出去进不来的时候就死了啊，就是死了。所以我们认为罪死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概念啊，但我们不知道死在圣经里面是什么样的意义。如果没有圣经呢，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啊，因为都是走向死亡，那我们好像没有希望了。如果没有圣经，我们将与神永远的隔绝啊。所以让我们知道说圣经是非常宝贵的啊，让我们真正知道说没有圣经我们今天就没有希望。对不起，刚才我在那个 calendar 上面打错，打成3章16节，其实应该是16节和17节。所以我们好不好，请弟兄姐妹我们再次起立一下，一起来攻读，因为有17节呀。好，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我们继续站立，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若不是你把你的话给我们，我们今天还活在这个罪恶过犯当中。主啊，我们还在啊个人偏行己路。主，你当你的话照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啊，就像一束光，主啊，照亮我们里面一切的黑暗。主啊，让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就为这个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愿主你的话常常在我们心中，借着你的话，我们啊，虽然我们人没有办法明白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你的话语的真谛，但愿主你自己的圣灵开启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话语当中，主啊，我们有更多的渴慕，更多的看见。谢谢主，愿主你引导我们，保守我们这段时间。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们请坐。好，第一句话讲到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们如何理解这个 圣经是神的话呢？神为什么要对人说话？这是我们首先要思想的一个问题呀。那神他是他的神，我是我的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他做他的，我做我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所以我们想圣经是要透过他的话让我们知道他是谁啊。唐崇荣牧师有一个比方哈，他用三个 W 来代表这个圣父、圣子、圣灵，因为他是三合一的神啊。所以这个三合一的神用三个 W， 我们可以看到他做的是一件事情啊。所以父神是什么呢？第一个 W，Will， 这个 Will 代表就是他的计划啊。神有一个永远的计划在我们里面，所以他这个计划就是他的 Will， 就是他自己啊。那子神是什么呢？子神是个 Word 啊 ，WORD， 这个 W 呢讲到是那个道啊，神的道，道成肉身是那个道。而圣灵是什么呢？圣灵是 Work， 因为圣灵在我们当中让他做工在我们里面啊，帮助我们，所以圣灵它是一个工作，把我们和父子连接在一起。他也让我们知道神造人的目的啊，因为今天我们造人不是没有意义的啊，我们人是很有意义的，因为神造我们成为他的一个帮手啊，也让我们彰显神的智慧和神的荣耀，让我们有他的形象和样式。同时呢，也要恢复他创造时的秩序和样式啊，因为当人造了人以后，一切都是好的，所以他进入了安息。可是呢，人犯罪堕落啊，失去了神的荣耀，所以这个时候神要做工来恢复他的啊，这个做事啊，恢复他的秩序和荣耀的样式啊。所以在马太福音的约翰福音的时候讲到说，我父工作做工到如今，我也做工，所以主耶稣一直在做工啊，父也做工，子也在做工。同时呢，也借着圣经告诉我们他做工的法则是什么啊。等一会儿我们会仔细的来看这些法则，一个一个看他工作的法则。所以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个默示这个词啊 inspiration 啊，它是讲到是个 God 一个 breath 啊，是他这个圣灵的一个呼出啊。所以神是一个活神，他把这个话，他的话，他的东西吹到人的鼻孔里面，让人成为一个有灵的这个，让人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啊。所以是圣灵要在我们里面，所以这是这些话要进到我们里面。那圣经怎么会知道说圣经好像就是一本书啊？那就讲了，因为他讲了一个人和一件事啊。我们看一段圣经，他讲到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啊。所以神的话是给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他为的这个人，这一个人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整本圣经是在讲耶稣基督的故事。那这件事是什么呢？让我们要有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要有得救的智慧。这个智慧是什么？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格林多前书二章二节。所以我们知道这件事情都是围绕着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啊。所以围绕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这样的一个神的计划，从旧约到新约神都是这样让我们一起能够进入他的这样的一个话语的他的计划当中。好，第一点，他讲到与教训，教训这个词哈，我们看在圣经当中啊，被用了很多次啊，它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翻译啊。今天我们这个十六节还有三章第十节翻译成的是叫教训啊，在大多数的地方，很多地方教导就是用的教导这个词啊，也有得了教育或者道啊这样的一个翻译啊，但实际上他们都是同一个字啊，讲的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要 teach 我们，要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因为神要启示他自己，如果不是他的启示，他不告诉我们的话，我们没有人知道他的计划，没有人知道我们该做什么。所以我们都回到创世篇啊，今天我们会，因为刚刚我们有小组刚刚查考这个啊创世纪第一章哈，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是非常的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在整个圣经当中它可以让我们看到神工作的法则。所以在创世篇中的时候，在从只是在第一章和第二章里面，神就说话，神说了有十次，啊，所以他的工作工的时候，他要说，表明他的主宰、他的权柄、他的能力和他做工的方法，啊，所以他要说。在旧约当中，神说或者耶和华说或神小谕或者耶和华小谕，一共出现了670次啊，不包括创世篇中那十次，一共有出现670次。所以神一直在说， 啊，那是神说，神不光自己说，还要借着使者和天使来说啊。那我们知道说啊，就借着神的使者向亚伯拉罕说，神的使者又向这个梦中又向约瑟说，所以他一直在说，因为如果他不说，我们没人知道。那也借着祭司、君王、先知说，对吧？我这引用一段圣经是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百姓、以色列人，所以他也借着祭司、君王、先知。我们知道先知书都是神借着先知向人把他自己的心意、他的计划告诉他们，所以也借着先知说。哎，还有一很有意思，他也借着动物说啊。圣经里面哈，圣经里面一共借着动物这个借着动物说话有几次啊？有两次至少哈，我们知道有两个动物，一个就是借着驴说话啊，像那个这个巴兰对着巴兰说，对吧？还有那启示录里面那个鹰啊，其实那个圣哉圣哉那个鹰啊，他又在说，借着动物也说。到新约的时候呢，新约里面耶稣说一共出现238次，所以耶稣也一直要向我们说啊。那不光是耶稣说，也借着真理的圣灵说，所以圣灵也在说话，也在说。还有呢，也借着圣徒传递他的旨意。使徒行传我们看到圣灵来引导啊，替着这个说话，禁止啊这个保罗去哪里，要让保罗去哪里，都是圣灵在说，也在说话啊。新约的书信那都是神的话，神的默示。那启示录约这个老约借着老约翰也在说，所以整卷的圣经都是在说。启示录揭示了一个神计划的一个奥秘啊，因为他说把他的奥秘揭示出来。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在启示录当中说，我是阿尔法，我是 Omega 啊，他三次用这样的一个词告诉我们什么呢？所以神的计划在耶稣基督，所以他计划的开始和计划的终极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他说都是围绕着耶稣，围绕着耶稣基督上，他的启示是围绕着耶稣基督。整卷圣经我们可以看到。好，第二个工作的法则，督责啊。这个督责呢，我们从它的这个原文的意义来讲呢，有劝诫、训诲、责罚、非难，有责备的意思啊。那这个一定是对着一问有问题然后才说啊。那这个督责的目的是什么呢？建立神管理的一个秩序啊。这个秩序是什么秩序？就是要分别，要分别。所以我们在创世篇中看到它什么样的分别呢？六天里面很明显，对不对？六天都是在创造，但它怎么创造呢？分开分开分开分开分开，对不对？全是分开，不光是分开，还要怎么样？各从其类。对，他管理的秩序要各从其类，所以什么都要分开啊。特别最重要的时候，造人的时候，他不光是分开，他怎么样？要照着人的形象和样式来造，是有灵的，跟其他一切其他的受造之物是完全不同的，是完全分开完全不同的。所以六日的创造就告诉我们说是有个分别啊，这个秩序里面当中一定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分别。同时呢，我们看到有两棵树，园中有两棵树，这两棵树的意义是什么？一个是永生，一个是永死，对不对啊？这个讲到其实另外一方面的意义，讲到是我们要学习一个顺服的功课啊。我们顺服它去分别，与那个这个分别上棵树去分别，我们要持守那个永生树，这个啊生命树啊。所以这是一个顺服神管理的一个秩序的一个方法。在旧约当中也有很多的分别，我们就知道神呼召亚伯拉罕，我们刚刚读过，对吧？神呼召亚伯拉罕要出加利利的乌尔。为什么要出乌尔？因为乌尔那个地方当地是一个敬拜偶像的地方啊。在以色列的传说当中，以那个亚伯拉罕他的祖先都是来这个卖出售这个偶像的，所以他要与那些偶像分别，因为他是敬拜神的人，所以这是有一个分别。他进入迦南也是一个分别，因为在当时那个地，这个迦南地是个应许之地，应许的这块地方与这个周边其他的地方，埃及也好，其他任何地方是要与世界分别，所以那个地方是神所给他的啊，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所以应许之地要跟那个世界分别。还有呢，约书亚征服迦南地的时候，要让他们要把那个外邦人啊赶出去，对不对？要赶出去，为什么要赶出去？而且还不能跟他们通婚，就是分别啊，因为神的子民要与外邦人分别，他们被掳的时候呢一定要归回，因为他们不属于那个世界，所以被掳呢要与这个神的流奶与蜜之地也要有分别啊，都是在分别。到新约的时候，新约的时候哪有分别？新约的分别我们看主耶稣其中说过一句话，马太福音10章34节， 他说，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起刀兵。起刀兵原来这个词原来的意思啊，真正的理解它的意思叫做插一把刀啊，不是主耶稣拿刀来打仗叫我们 fight。 插把刀的意思是什么？划清一个界限，用刀来划一个界限，让信与不信的分开。所以我们就在看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有很多的两个，你看两个印记，因为那是有神的印记，额头上有神的印记的和额头上有666那个撒旦的印记的要分开。两个女人啊，一个是淫妇，一个是这个心腹，两个女人不同的方向，不同的地方要分开。两座城，大巴比伦城和圣城新耶路撒冷分开。两个结局，一个是进入到永生，一个进入到永死，还是要分开。所以我们看到整卷圣经当中的时候，神一直要告诉我们他工作的法则就是分开，使人归正啊。归正什么意思呢？就使人回到神创造时候的那个正确的样式。神在六天创造当中说有一个造人的一个方法，我们要回到他造人的方法上去。这个神造人的方法是什么呢？在创造当中有生命，创造当中有生命啊。所以我们看到在创造当中一步一步走都是为了最后的生命啊。所以在生命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出现了164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词。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去造人，他不是造一个死人，造的是个活人，因为我们的神是个活神啊，我们的神是个活神，所以他是有生命的，而且他把这个生命吹了一口气进到人的里面，让人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同时呢，他也有生命树，给人生命树是让什么呢？让人得到那个永恒的生命。也他这个在创造当中的时候告诉我们就是一个生命的原则。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的生命是怎么样的呢？当人犯罪将死带入了这个世界之后，神要给人回转的机会是要干什么？是要得生命。所以呢，用的是活的寄生，宰杀一个活的寄生，是一个，因为寄生代表着一个生命，生命的死来代表我们，替我们来赎罪。所以神与人立约的时候，这个创世纪十五章我们不要让弟兄姐妹们刚刚读过的第十五章记不记得，这个神要向亚伯拉罕跟他要立约的时候，让亚伯拉罕怎么样，把牛、母牛、母山羊、公山羊、斑鸠还有鸽子劈成两半，对吧？只有鸽子没有，劈成两半，然后怎么样，让他那个血搁在两个山头上，让那个血往中间流，是吧？流到那个沟里边。这时候神就使亚伯拉罕睡了，睡了以后呢，神在梦中的时候向他显现，把一切的东西拿掉，然后从这个血中经过。什么意思？这是旧约的时候在那个年代他们立约的誓言，就是说代表着血，代表着生命。所以如果立约的人当中任何一方如果违反了这个约，他付的代价就是血。所以我们看到说是一个生命。所以人要是得罪了神，就要用违背了约的时候要用血来偿还，要用生命来偿还。但是神，你看伟大的神对我们这么如尘土一般的人，他用一个什么？也是用生命，所以用生命来立约。所以生命在神看来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的。所以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不是一般的事情，不是一般的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一条生命的路啊，他给我们引出了一条生命的路。我们人不是死了就没有了，而是要走一条生命的路。所以因着耶稣基督的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原来的旧人是一个死的，走向死亡的。但是当我们成为了一个新人，耶稣基督把我们拯救了以后，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这个新造人是要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新耶路撒冷里面有什么？生命树、生命的冠冕、生命册、生命水、生命河。所以一切都是在生命当中。所以我们看到说神在创造之初就把生命给我们，到他永恒的时候仍然让我们有他有同样的生命。这是生命的法则。教导人学义啊，教导人学义，什么是义？如果我们从圣经来看的话，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是不是？因为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落在罪犯、罪过和过犯当中啊，罪恶和过犯当中，没有一个人是义的。 所以只有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地上，他是那个唯一的义人，而且他借着死给我们开了一个唯一的义的道路，他是我们义的标准。所以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必须我们要在他的义当中进入他的义里面去。那个义什么？在创世纪这个创世篇当中的时候给我们一样东西，我们看到神当创造最美好的时候把人放在哪里呢？放在伊甸园里面。伊甸园是什么？其实伊甸园就指向的是基督，就指向的是基督。所以那是一个美好的，在神看来是完全的，是美好的，所以神才会安息。他要让人进入到基督里面，神就安息了。所以当我们今天人犯罪了，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说我们犯罪之后又没有了安息，所以让我们今天还要做工，让神要一直在做工，让我们能够回到耶稣基督里面。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旧约中的基督里是在哪里呢？是到律法和会幕当中啊，会幕后来就是圣殿，让我们回到他的身体里面啊。如果我们不在这个会幕当中，我们没有再进入到神的圣殿，我们跟神都是一个罪的，有一个永远有一个屏障在那隔着。所以旧约当中很多地方把我们引向基督，什么地方呢？亚当和夏娃的衣服，亚当跟夏娃的衣服代表什么？代表那个寄生，有寄生死了，然后死了以后让我们因着这个血所以可以回来，因着寄生的死可以回来，所以他也把我们带到基督里面来。亚伯的祭献祭也是这样，挪亚方舟，挪亚方舟更是如此。挪亚方舟是在大水洪水泛滥，就是当神要审判这个地的时候，神让这个挪亚建造了一个方舟，然后让他是在方舟里面，没有在方舟外面，一定要进入到这个方舟里面，他就可以得以保全啊。外面再大的洪水，再大的风浪，再大的这个困难啊，再大的这个死亡，但是只要你在方舟里面就是有生。所以我们看到说挪亚方舟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承担了那个审判，为我们接受的那个审判，但是我们只要在他里面就可以得保这个平安。所以迦南美地也是告诉我们那就是基督啊，那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啊。磐石是基督，泉水是基督，玛拿是基督，五个祭也是基督，五个祭也是指向基督，对不对？我想我们过一段时间，但是平武弟兄在给我们讲这个立位祭的时候，我相信他会解释告诉我们说这个五个祭它为什么代表着基督，节期也代表基督。亚伯拉罕献以撒是基督的预表，雅各梦中的天梯也是基督的预表，逾越节被杀的羔羊，这我们都知道是基督的预表，摩西在旷野举蛇，喇合手上的朱红线因信称义，约拿在鱼腹中30日3夜，所有的一切啊，还有圣经很多很多的地方，其实旧约当中很多地方它告诉我们说它指向的是基督，让我们今天看到说旧约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故事啊，讲那么一件事情一个历史，而是告诉我们说旧约所有的一切要把人带到基督里，要把它引向基督。到了新约的时候，新约在基督里是什么？就是在教会当中，因为主耶稣是教会的头，是元首啊，所以让我们进入到教会当中可以与他同在啊，可以来分享他，成为他的肢体。所以在教会将来的圣城新耶路撒冷都是基督，所以福音书里面全是基督自己的工作，他道成肉身，他的七个我是告诉我们他就是这个基督，就是那个神自己。同时呢，使徒行传还有书信也是告诉我们，借着圣灵告诉我们这是指向基督，指向基督与教会的联合。启示录里面也都是基督啊，所以当我们启示录里面哈，我记得那个我们在这个磐石组在查考圣经的时候，有个弟兄开个玩笑，他说将来我们要到这个永恒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每个人记着啊，不要忘带一个小刀。他说那边都是黄金街、碧玉城，那个造势都是好东西，都是有黄金啊。但是要知道说，其实那里都是我们基督的荣耀在里面。所以我们在启示录里也看到的是基督。所以今天我们学艺是学什么？我们学艺是效法基督，进入基督。 啊，所以我们的学义是能够进入基督，啊，不是说做某一件事情，而是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来做这件事。那神做工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他说都是有益的。什么是有益？我们人的有益是什么？人的有益觉得说我们今天能够出人头地，啊，我们可以做一些啊这个光宗耀祖的事情，啊，我们可以显出自己的荣耀，啊，我们觉得这个是对人的有益，啊，我们这一生没有枉费，没有白活，因为我们做了一个可以让人都记住我们的事情，好像我们认为这是有益的。但是神的意是什么？我们看以赛亚书43章第7节，他教示说，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的，做成所造作的。所以神造我们的目的是要来荣耀他，彰显他的荣耀。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这个神给我们的造目的啊。但所以在创世篇中的时候，神给人的荣耀是什么？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神的形象和样式是什么呢？是一个荣耀的样式。所以我们记得说，在这个伊甸园当中的时候，当神造了亚当和夏娃，当然他说他们彼此虽然赤身露体，但是他们并不羞耻，并不觉得羞耻。因为什么？他们彼此外面有一层荣耀。可是当人犯罪之后，眼睛开了，可是神的荣耀又丢了，看到的是彼此的赤身露体，是羞耻。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把神的荣耀丢失了。所以当神要去找人的时候，他说亚当你在哪里？不是说神看不见亚当，他是一个非字口的人，他神造了他，不可能不知道他在哪，你在向哪儿躲藏，因为神是无处不在的，他不可能不知道他在哪里。但是说亚当你在哪里，是亚当你的荣耀，当年神给你的那个荣耀你在哪里，他把荣耀丢了。当我们看到荣耀回到人上面是什么样式呢？就是摩西跟到了西乃山上跟神40昼夜，所以神的荣光在他身上显现。下了山之后怎么样？他必须要拿帕子来遮着脸。为什么？因为神的荣耀在他脸上来显现，照的人看不见，眼睛都会瞎。所以那个荣耀是极大的光。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的时候讲到那个荣耀的光啊，所以他要恢复他起初创造时的那个心意。怎么恢复？神如何来恢复？基督如何来恢复？基督恢复是让我们因着信披戴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的义成为我们的义。所以我们记不记得在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当那个老父亲看见那个又脏又破又烂的那个儿子从远处跑过来，他抱上去，张开双臂抱上去，给他做了几件事情。一个，给他戴上戒指恢复儿子的名分，还要给他披上一个外袍，里面还是肮脏污秽的，但是他不再肮脏了，因为他有一个干净的外袍，那个外袍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让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一个，这个比喻把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义让我们看到，当我们能够披戴他，因着信我们披戴耶稣基督的时候，神的义在我们身上，神看在我们身上看到的是他的儿子的荣耀，不再是我们自己。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所要做的不是来荣耀我们自己，乃是来荣耀基督。所以我们将来永恒的时候要进入神的荣耀，国度的荣耀，新耶路撒冷里的荣耀，那个金晶宝石都是神的荣耀在里面。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什么是完全？我们看圣经当中提到过的几个完全的人啊，谁是完全的呢？说挪亚完全，创世纪6章9节，说约伯完全，这个约伯1章1节和8节的时候，西西家是个完全人，大卫是个完全人。可是我们从每个人身上，我们都能够看到他们有不完全的地方。那他的完全在哪里呢？为什么我们人都觉得他不完全，都能看到他们的不完全，但为什么神称他们是完全的人呢？因为这个完全这个词啊，在圣经里面仍然还有另外两个意思可以翻译出来的，就是成熟和合用。什么叫做成熟？讲到的是我们里面神的生命灵命在我们里面的成熟啊，他不在乎我们的大小， 不在乎我们身上曾经有的斑点，来在乎我们那些罪能够被对付。我太太很喜欢去种那个果树啊，我们以前也种了，后院种了一些果树啊，因为我们想自己既然自己家的果树嘛，我也不要打农药，我也不要去用什么其他的 organic 的什么东西来催它，让它自己这个长起来是很健康的嘛。结果后来呢，这个我们当第一年种下来，的确结了很多的果子，很多果子烂掉了，这个半的，就是还没有长成的时候就死掉了很多，但是也长成了很多。那长成那个东西拿下来之后，发现每一个这个梨啊都不那么漂亮，不是这儿挖一下就是那儿鼓一下，总有一些东西不好看。当我们吃起来的时候呢，总之呢我们知道它熟了啊，虽然有大有小，但我们知道它已经变颜色开始软了，它熟了，我们就去吃它。吃的时候会发现里面常常有一些小的那个硬点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梨里面有一些那个小的硬点儿啊。后来我查，我这硬点到底什么东西，后来我发现那个是什么，就是说在梨开始成长的时候有一些菌要进去啊，这个梨里面呢就自动分泌一些东西，然后把它像钙化的一样就把它包起来，把它限制住了啊。所以这个梨长成的时候，它成熟了以后，我们外面看它是成熟的，但它里面仍然有很多那个硬硬的东西，那个硬硬东西就像什么，就像我们里面的罪啊。我们这个人要是能够被罪对付过了啊，神看我们是成熟的，我们仍然是成熟的啊。如果我们没有对付，我们就跟着那个梨，跟着那些菌，我们就烂掉了，就没有成熟了。所以成熟不在乎大小，不在乎我们身上有什么样的凹凸不全啊，在乎我们里面的罪被对付。那什么叫做合用？有人说合用的器皿就是那些啊，做这个大的布道家啊，大的这个至少也是个什么牧师长老之类的，才是合用的器皿啊，才是个器皿。其实神不在乎贵贱，我们每一个人啊，当我们能够被神来使用，愿意把我们自己交给神，完全交给神，我们可能是一个普通的我们的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交给神，所以神就在他里面的时候，他来改造我们，帮助我们，破碎我们，让我们最后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他不在乎贵贱，乃在乎神要把他自己的膏油放到我们里面，让我们真正能够成为一个合用的人。但是通常这些合用的人呢，不是好像看起来在教会里面，在各地呢，不是一个多数人啊。但是圣经里面有一个原则，我们又回到创世纪的时候，讲到说造了亚当跟夏娃。但我们想一想，如果亚当夏娃如果没犯罪，我们所有的人是会怎么样？我们因着亚当夏娃没有犯罪，我们都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对不对？但是因着亚当夏娃的失败，很遗憾，他们的失败众人都落在了罪中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也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但是神仍然是要拣选，拣选什么呢？拣选了挪亚，拣选了挪亚，拯救了这一家。要知道神只是称挪亚一个人为义人和完全人，对不对？没有说他的儿子，没有说他的妻子，没有说他的儿父，但是因着挪亚的义能够让这一家人得救。亚伯拉罕因着亚伯拉罕的信心，整个以色列人被拣选成为一族。因着大卫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得胜，所以让这一国成为神的国。十二个探子进迦南，只有两个人说可以进，十个人说不能进。虽然那一代世代的人只有他们两个活下来，但是整个以色列的百姓，第二代的百姓都进了迦南，所以他们是得胜者。基甸带着300勇士，以利亚和他的7000人，我们都看到说神虽然看到地上只有这些少数的人得救，但是因着他们的，因为不是得救，因着他们人的得胜，是能够让整个的这一族一家一国能够进到神里面。所以在新约圣经当中，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神呼召七个教会当中的得胜者，神呼召得胜者啊，我们一个七个教会里面没有一两个，只有说在腓拉铁非教会是没有太多的责备啊，但并不是说腓拉铁非教会是 perfect 啊，每一个教会今天我们看到地上都有问题，但是神呼召得胜者，呼召教会里的得胜者，当这个教会当中有得胜者能够愿意与神同工的时候，能够摆上自己的时候，整个教会得救。所以看到说外邦人的数目满足啊，这个是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神要来再来，他的条件是什么？外邦人的数目满足，罗马书11章25节， 还有呢，教会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还有一个条件是什么？殉道者的数目满足，启示录六章十一节。啊，所以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要做工，我们要成长，我们也要为耶稣基督我们背十字架，愿意成为那个得胜者，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今天什么是善事？世人眼中的善事，我们就做好事嘛，我们扶贫啊，我们救济，我们好像去做一些事。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你知道行善却不行，就是你的罪了。所以做善事，如果说只是那些事情的话，那个本身来讲，我们不做是我们的罪，我们做是我们应该的，对不对？那圣经当中什么是善事啊？我们要思想什么是善事。这个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是不是善事？所以申命记三次的重申这一点，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啊。同时呢，列王记给我们一些榜样，列王时代有大卫，有七个王啊，有九个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还有呢，什么是正善事呢？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迦书六章八节。所以什么是善事呢？让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最主要是什么？能够与神同行啊，与神同行才是一个真正的善啊。如果我们不与神同行，我们可能我们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我们可能做一做我们做不下去。所以我们要跟从这个善的源头，能够活出这个善的生命，我们要有一个善的这个样式。所以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所以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啊。所以能够与神同行是神要我们所做的那个善事，能够愿意与神同行啊。但是与神同行容不容易？很难呐、啊，很难呐、啊。所以这个特别是以诺山能行三百年，很难呐、啊。啊，以弗所书二章十节告诉我们如何能够做到呢？我们原是他手，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行善，神预备我们行的这些行善，有个条件是什么？说我们原是他手中的工作，要在耶稣基督里造成。什么意思呢？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不是那个人，不是一个 to be， 这样我们先 to be then to do， 是我们先要成为那样的一个人。这样人是什么样呢？按照神工作的法则呢，要被磨成基督的样式。这个是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告诉我们，要效法基督的样式。那个样式，那个效法，实际上是一个 conform to be conformed， 就是说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要被他 form 成一个样子，一个模子把我们 conform 成那个样子。就像我们以前有人做过砖的话，你是要做砖的时候是要把它有一个模子把它搁在里面，磨成那个样子。所以让我们能够耶稣基督是我们那个模子，要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里面，让他把我们磨成那个样子，也有一个样子。当我们先成为这个样子的时候，先成为一个对的人，我们能够行善，能够进入到神里面，能够与他同行，是我们能够说成为一个对的人，我们才能够行得出那个善。如果我们这个人是个错的，我们整天我们为的是自己的荣耀，我们想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式，我们所不是一个对的人，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行的，不会是一个善。今天我们回到要说要高举圣经，这个我们在我们这里一段圣经当中，我们看到神要他工作的法则是要改变我们，要让把我们恢复成神起初创造我们六日创造我们时候那个样式当中去啊，所以要把我们一直要带到那个里面。所以呢，但是今天撒旦他的工作是什么？他就要千方百计要把这个世界搞乱，因为神给我们的是一个各从其类，是要一个秩序的，不是混乱的，是有光明的，没有黑暗的，是有神的，不是没有神的。但是撒旦就要把我们带到一个这个世界，带到一个无序混乱没有神的一个世界当中去。所以他拒绝圣经啊！今天世界很多人他不允许人接触圣经，不允许人拥有圣经，禁止发行圣经啊！今天我们知道居然在加州有人提了这个议案啊，议员提案说在商店里面、书店里面禁止卖圣经，其他的什么经都什么都可以，可兰经什么都可以，但是不许卖圣经。你看撒旦他的做工，他不许我们人看到圣经，或者是按照政府个人意愿去修改圣经、翻译圣经啊， 今天我们知道说某国它要翻译成某国这个特色的圣经啊，要有某国特色的圣经。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他要歪曲，他不要人接触这个真实的神的话，他要诋毁圣经，对不对？他要拒绝人承认这个圣经无误啊。今天很多的这个神学院啊，很多的神学院，在美国很多大部分的神学院都要求他们的教授签署，你要作为这个教授的话，在神学院教书的话，你必须签署一个文件，教授说你需要承认拒绝承认圣经无误。所以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啊，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啊，拒绝接受神的独一性。哦，还有呢，通过各样的逼迫基督徒来限制圣经的传播啊，他们不给基督徒，把他们关起来，不让他们接触圣经。所以我们现在今天很多弟兄姐妹，我们愿意背圣经，感谢主啊，因为神的话要在我们里面啊，否则有一天如果逼迫来临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机会看到圣经的话，那相当可怕的。还要以多元化代替圣经的真理，混淆圣经的原则。今天圣经你看到校园里到处都在讲要多元化，你不能光看圣经啊，你还要接触其他的，每个教都有每个教的好的地方啊，佛教有佛教的地方啊，所以我们要多元化，我们要包容，我们要接受。所以他要混淆这一切，他不要一个混乱的世界，他不让我们单看圣经。还要用世界的法律把圣经指出的罪要合法化。今天我们知道说圣经认为同性恋是罪，对不对？所有的那些罪的东西，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吸毒是罪，但是这些都要合法啊！今天的国家人都要把他们合法，合法了之后，人好像做了以后就没有 guilty 了，就不会有犯罪的感觉了，不认为那个是罪了。所以他让人否定圣经，啊，挑战圣经的权威，高举人的智慧，用人的智慧来代替神，也用所谓人各种各样的科学。所谓的科学，其实今天如果你没有在神里面的话，你看到的科学都不是真科学，因为真正的科学是在神里面，科学是来验证神的话是的真实。所以今天没有人能够去创造一个规律，我们只能在规律发现一个规律，这个规律是神创造的，所以你的科学只是发现这些规律，你没有办法创造，只有神能够创造，所以人只能够发现科学的规律。所以要今天很多人是高举智慧的时候，用智慧来代替啊，用理性啊，用所谓的爱心啊，还有各种的主义来去让人进入到那些理论当中，而把人带离教这个圣经，还利用假先知假基督兴起各样的异端学说，歪曲圣经，诋毁圣经啊。前一段时间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接触到啊，这个有些人要这个东方闪电已经来到我们凯瑞北卡三角区这个地方，有很多弟兄姐妹，我感谢赞美主，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分辨力，所以他们看到说被当他们被拉过去听到这样的一个学说的时候，他们能够分辨，他们知道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所以他们知道真理在哪里，所以他们能够分辨，他们能够出来，感谢赞美主。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要时时警醒，很多的时候魔鬼撒旦用着各样的异端学说来歪曲圣经啊，他就把他带到邪教当中去。所以今天虽然是人来搞的这些事情，但是我们要有一个警醒的心，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功课、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紧紧地抓住圣经，我们才能够在这场战役当中得胜，因为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能做什么，耶稣基督会在他的话里面给我们力量，会在他的话里来帮助我们，在祷告当中来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要高举圣经，因为神要借着圣经来恢复他创造的时候，那六天创造给我们看到那个秩序，恢复那个秩序，因为那是只有神在的秩序，在耶稣里的秩序。所以要我们的生活要建立以圣经为中心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我们生活的态度都要改变。我们信神的人，我们不再与这个世界用世界的眼光来看待，我们不用这个世界的方式来去活着，我们不用这个世界看待这世界的态度啊，我们要跟他们去同流合污，不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要活出以圣经为中心的生命啊，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给我们的生活准则，给我们的操守上去啊，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啊，今天我们活在基督里，活在神的心意当中。所以今天我们如何高举圣经呢？我们要 抓住神透过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我们要按照圣经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要活出圣经带出来的生命，我们要时时刻刻有在基督里的信心，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能够让神在我们身上恢复他创造时的荣耀荣美，同时呢完全回应神的呼召，做成熟合用的器皿，那个少数人，那个得胜者。同时呢我们要能够遵从圣经，过一个与神同行的敬虔的生活。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人的话语是不完全的，唯有你自己的话才是完全的。愿主你借着你的话继续来提醒我们，不要放过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真是由你的话来引导我们，像刚才那首诗歌你在诗篇当中讲到的，要让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让我们今天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虽然恶者用各种方法来搅扰我们啊，要堵去我们，但是你要用你的话来坚固我们，保守我们啊，给我们指出一个你自己啊那样的一个道路啊，因为你说你自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借着你，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让你自己永远的计划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能够顺着主你自己的旨意而行。谢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门。